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
哎，大家好，我是洒脱。
今天洒脱又来参加我们这样一期怀旧向的节目了。翻开记忆迷宫的这个碎片，我们又找到一些奇特的画面感。那我今天给大家去开一个主题的内容，就是，我们曾经春秋游也好，在小学的阶段也好，去过上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型的游乐园。这些大型的游乐园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哎，说到这个大型的游乐园啊，就是你我的我就我先给就把这个话题抛给你，你印象中你第一个去的那个所谓大型游乐园是哪个游乐园？
最大型的一个游乐园吧，就是在这些游乐园兴起之前最大型的、规格最大的，就记忆当中就应该是上海的锦江乐园。
对，上海锦江乐园可以说是真的我一直印象中，就是我印象中到我工作前我都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乐园，就是你像看08、09年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乐园。因为虽然我那时候已经经历过，我们有会稍后会说到的，比如说一些美国梦幻乐园类似的，但是我印象中它就是一个不老的经典。而且特别厉害的点在于上海锦江乐园居然现在还在，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我一直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历史被淘汰的产物，但是它居然还在，就是还经营的挺不错的。我觉得
就总体来说，上海锦江乐园从1984年开始建园至今，它到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2024年，将近40年了。这样一个游乐园仍然是还在。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来激发大家一些情怀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期节目，自己切身处地的到锦江乐园去故地重游一下，去体验一下属于横跨40年的这个年代感的这些当年的一些游乐设施。
江乐园就是我看了一下，他当时就在1984年、85年这个时间点，他开设的很多的游乐项目，在当时人的眼里是比较新奇的。你可以看，就我看一下里面，比如说有茶室、有咖啡屋、有礼品屋，甚至有小超市和零售店。这样，虽然它的交通不是很便利，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上海1号线最早的一个终点站是哪里，就是从锦江乐园开始到上海火车站，就是你可以看到上海有一站就叫锦江乐园。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它其实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地标式的一个乐园，或者说上海第一块就头块牌子嘛，我们讲对吧。
嗯，就来上海可能你要去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所，你就会选择锦江乐园。在1984年的国庆节，在上海市郊上海县梅龙镇沪闵路红梅西路交界处，被农田包围的锦江乐园开始了试营业。这一座在上海屹立了快40年的大型的游乐园，当年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开始造了起来，由上海工业设计院和日本全阳新株式会社共同联合设计。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资方日本的一些游乐设施，所以很多的一些画面感，我们甚至想起了和我们比邻的邻国日本的一些画面。
像那种我们看的名侦探柯南也好，或者一些90年代日本的那种电视剧，比如说同一屋檐下这种日剧里面的一些场面，就觉得好像里面的一些场景跟锦江乐园其实挺像的，对吧。
到1984年的7月下旬到国庆节期间的试运营，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全部18个游艺项目里面大部分都完成了一些就是调试嘛，然后逐步锦江乐园就走上了正轨，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次年的2月1日，锦江乐园正式开张，每天售卖的门票就高达有6000多张。
因为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大概在高峰时期啊，锦江乐园每年接待的人数，大概是100万。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在于当时的一个消费能力的情况，包括当时娱乐的一个情况，每年一百万的接待量其实是已经是非常高了。你可以想想，它是接待五湖四海的人员，而且当时在没有高铁的一个情况下，能每年接到100万这样的一个客流量，实际上不算低。而且它的一个场地，我们现在来看，它其实不算大。
据当时的《新民晚报》的一些报道的统计，就是一家三口去一趟锦江乐园，即使不算上路费和饭钱，那么要玩的开开心心，至少要花费将近人民币20-30块。
那你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时候的20-30块大概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就相当于比如说一家三口，比如说一天花30块，相当于现在比如说我就带自己的孩子和夫人出去玩，一天大概20-30块，相当于现在什么概念？
当年的20-30块，因为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就只有40-50块钱，那么20-30块一家三口，你想想，基本上，一个家庭，一个大人一半的收入基本上都在这一次游园的过程就用完了。
等于2-3千块或者3-4千块左右，我能这么，我当然不能这样类比，就下我的印象中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换个角度讲吧，就是好比你现在去迪士尼，一家三口可能花个2000块或者3000块的价位，就是一天的这个快乐时光吧，就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位吧。
对对对，那你说到这个锦江乐园，我应就是你有可能你离锦江乐园会比较远，你印象中你在你儿时的时候大概去过几次啊？
我儿时的时候印象最深刻一次去锦江乐园的时间段应该是小学3年级吧，然后当时正好家里有一个亲戚要来，然后我妈这边也来了一个亲戚，然后这两位亲戚正好也是年轻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彼此认识，然后就通过去锦江乐园游玩一次，有这对上海这样有一个新的认知吧。
那说到这个，我就稍微比你幸福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有一个表弟，表弟他们家那时候搬迁嘛，就是动迁，搬迁分的房子就分在了锦江乐园旁边的一个小区，因为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刚开发的小区嘛。我那时候就特别羡慕他，我说哇，你就分配在锦江乐园旁边，住在锦江乐园旁边，不是天天可以去锦江乐园玩嘛？就是那时候自己想法还挺幼稚的。他说他，我那个表弟还跟我开玩笑，他说是啊，我说他在楼上拿个望远镜都能看到锦江乐园的，比如说一些摩天，就是那时候还没摩天轮，什么云霄飞车啊，或者一些游乐的一些场所，但是就经常他会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刺激我这个东西，就是我对就是这个就印象特别深
啊，这也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记忆吧。然后锦江乐园我们其实描述了有这样那么多的篇幅，然后抛开锦江乐园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其次第二个比较大的乐园可能也是应该在小学3年级的上半学期，然后学校组织了秋游，然后这个秋游去的地方应该就是欧罗巴，然后就是欧罗巴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对这样一个有很多名胜古迹的这样一个乐园有了最初的认知吧。
对，因为欧罗巴乐园我也去过，我一直想把欧罗巴，就当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一直想把欧罗巴乐园当成现在上海欢乐谷的一个前身来看，虽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强，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比如说都是在扯蛇山的，而且都是一个游乐园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吧？因为你当时去过乐园，欧罗巴应该是不是跟我一样是一个三件套的旅游呢？就是一个蛇山的森林公园，有蛇山的森林公园加上欧罗巴乐园， 再加上最后再去一趟下面的西游记迷宫，你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吗？
我印象当中的行程应该是欧罗巴，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有一个什么百鸟园是在里面的，有看鸟，看鸟看完之后还有看那个什么植物啊，然后就结束这样的行程，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三块内容。
反正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那个西游记迷宫，但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个西游记迷宫呢，它做的平心而论，就是现在的眼光看可能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现在说五毛特效，但实际上反过来看网上的一些评论也好啊，说是一些去过的就是小伙伴的回忆也好啊，他们说其实相对来说里面的雕塑啊包括科技啊在当时那个手段上其实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的应景，或者是相对来说但当时的一个营收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努力，而且它是怎么说呢，它的资金方面主要是来自于上海的市政府的机关的人防，就是人防处以及佘山人民政府同时开发的一个项目。
嗯，
不过很可惜1999年2月就关闭，它是1989年8月8日正式开放的，99年大概差不多10年时间嘛就关闭了这个乐园。
但是我记得就是它大批量的出现，就是欧罗巴乐园的广告开始应该是94年的前后，大批量的这种电视的广告开始介绍这个乐园，然后这个乐园开始和中小学有相应的合作挂钩，那么我们才能去到这样一个乐园。
对，因为94年这个时间点是特别有意思，它应该是有相关的，就是第一方面它是做了相应的大量的投入，它和上海电视台以及东方电视台都举办了一些大型的娱乐活动，比如说上海电视台的欢乐大世界和东方电视台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提到的快乐大战盘，它有相应的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它牵头的部门的话是松江区的宣传文化部以及当地的文化局，就是办了一个叫上海之根的一些旅游节的活动，也在这个欧罗巴乐园进行，就等于说它有一个政府在背后的一些大力的一个推送吧，就是可能是有比如松江区政府的一些牵头啊，或者是大发各方面努力想把这个乐园打造成一块就是等于说是第二个锦江乐园的一种概念，或者是锦江乐园 plus 的这种概念，因为它里面的东西说实话当时是比较洋气。
但是这些乐园的交通啊就总结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的便利，无论是欧罗巴也好，环球乐园也好，福禄贝奥梦幻乐园也好，美国梦幻乐园也好，这些交通都是相当的不便利，唯独我们的锦江乐园是有一条地铁一号线可以直通就是到锦江乐园的。
对，那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因为你想想看锦江乐园它实际是84、85年的，到上海第一条地铁开通大概已经经过了10年的一个沉淀，也就是说当年在规划地铁一号线的时候可能已经把锦江乐园规划在这个里面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所说的欧罗巴乐园也好啊，福禄贝尔科幻乐园也好啊，也或者是美国梦幻乐园这种乐园，它其实从规划到建成可能是速度比较快，它根本还没有就是有什么地铁的规划或者是怎么样，它已经上马了。那你想想看，如果比如说这个乐园，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欧罗巴乐园，如果它能长期的坚持下去，一直开到比如说现在，你看其实佘山就已经通地铁，但是我这个是一个马后炮的一个说，对吧？
但关键还是我们要说，一个是运营的成本，其次就是内容投放量的问题，你要吸引就是更多的客源或者客流到这里来，或者有相关的引流的方式，而并不是就是说通过这些所谓的就是一阶段的热点，可能就像锦绣中华也好，就像欧罗巴初期建园时候它会有很多微缩的建筑啊，包括一些有特点的东西，不过这些特点和我们 9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三大乐园，环球乐园也好，弗鲁贝尔科幻乐园也好，美国梦幻乐园也好，就他们其实都后来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倒闭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也相近的。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一直在看啊，就是说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你说的这三大乐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交通不方便之外，你可以看它其实几乎，我该保证几乎没有散客，就不像锦江乐园它是有散客的，比如说我今天一家三口就没事情就到锦江乐园去看看会员，但是这些乐园你看到它有散客吗？它几乎没有散客，它几乎就是企业单位、电视台或者是学校就这样去组织去，就散客肯就是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什么散客在里面的，他不做散客的事。
对，还有
这也可能是这种他衰败的原因在之一在里面。
还有基本上大部分的票可能就是来自于工会的一些联票或者赠票，甚至是半价酬宾的，就是这种抽奖性质的半价票，那么来做相关的一些活动的优惠吧。然后嘛，就是到相关乐园它有一个固定的班车，然后这些班车的时间都是早上7:30，7点就是在全市各大的一些集散中心开始坐发车，然后到乐园去。
对，之后等于说是而且它的固定你说的是很有一道，就是说它有可能比如说到一个时间点有可能比较早，到那里大概也就9点10点之后玩个半天，吃顿在那里吃顿午饭，或者你自己带饭也好什么吃顿午饭，下午大概也就3点多4点钟，最晚也就4点钟，他肯定要走了嘛，因为他路上大概还要耽误个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就是这样，等于说是一个很套路化的一个乐园吧。
你像弗鲁贝尔科幻乐园，它只开业1年多就宣告失败了，但环球乐园从开业之后的第二年开始亏本，但坚持了好几年，直到2000年才正式停业。最长寿的美国梦幻乐园开到了2001年才关门。当时美国梦幻乐园的一个招聘启事，也是在各大的一些大型的报纸上作为一个刊登。它的收入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说到这个啊，就是我就是岔开话题啊，也就是说，那在之后。其实在中间有夹过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也是上海人，我们上海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个记忆，叫做嘉年华，你有没有印象？这个嘉年华就特别有意思，它是等于说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乐园，它开在了一个，因为第一次可能你不会很有印象，就我之前我们前台聊过，它是开在了应该是上海的万体馆，就上海体育馆那里，它开了一个嘉年华，其实很小，就上海体育馆附近。那时候其实连上海80000人体育场他都没造的时候，他在上海体育馆附近开了一个嘉年华。大概我记得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老外还会说中文嘛，我们问他多少钱，他说三个币，他就这样说，他就会说一些中文。第二次可能你就会有印象，就是大概是在2003年左右，应该是开在了东方明珠下面。
嘉年华这个性质就感觉像一个拼盘杂牌会，然后这些设备从很多的地方，可能大洋彼岸运到浦东东方明珠下，然后开始做内容的搭建。它不光有一些惊险的游乐设备，甚至还有一些团体式表演相关的杂技。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这样一次嘉年华的性质，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你去过嘉年华吗？
嘉年华我没有去过。
啊，那是挺可惜的。不过，我大概是去有幸去了第一次嘉年华，就是在万体馆那次吧，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能坐上海盗船，就是我是体验了一下那种海盗船被甩来甩去那种感觉。但是那时候价格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比锦江乐要贵的，想看坐一次海盗船大概价格在18块钱人民币， 18块钱，两个人的话，你跟我母亲两个人去的话，就光一个海盗船36块钱，我不知道门票多少钱，我忘记了。但是海盗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18块钱一个人，这个其实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在当时，96年的时候。
让我印象深刻，其实环球乐园的印象我觉得更深刻一点，因为环球乐园微缩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名胜古迹啊、自然风貌啊，就微缩在这样一个乐园当中。但是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去环球乐园，这一次去的时候，环球乐园其实还是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多一些相关的景啊，包括一些搭建，它并没有就是彻底的，就是建设好嘛。
因为环球，因为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啊，你说环球乐园也好，包括像欧罗巴也好，当时内地呀、啊，实际上有很多类似那种，就是比如说搭一些很多的一些世界景在里面的。你想想看，最著名的，比如说像北京的世界公园，包括深圳也有类似的场景，上海就是你说的一些环球公园在里面。我记得贾樟柯还有部电影叫《世界》，就在北京世界公园里面拍的嘛。但
我印
是
象
你
当
估
中，
计
我
呢？
在91年吧，91年我第一次去广州、去深圳，然后去应该是锦绣中华，应该是叫锦绣中华，然后若干年之后有了一个地方叫世界之窗，那么央视的综艺节目就是正大综艺也会把它的外景去拉到那边。去做相应的一些拍摄，那么你也可以在那里看到很多就是世界各地啊，包括全中国各地的一些微缩的一些景观啊，包括那个时候乐山大佛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是通过锦绣中华去看到所谓的乐山大佛，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大概三岁还是4岁的样子，然后还留了一张合影。
说到这个央视也好啊，包括上视也好，看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电视台还是很喜欢找一些游乐园来做一些综艺的节目，就是这个好像是一直是有这个传统在里面的，你觉得吗？
电视台需要一些就是综艺性质的节目，包括我们说，共青森林公园曾经也在暑期档的时候做过一些相关的节目，和教育电视台联动。那么我们
对，
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繁花》的男主演，胡歌曾经也是做过就是他的外景小主持。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有初二、初三的样子吧。
他是好像他应该是徐汇中学毕业的吧，我记得。
他中学生的时候就做过就是小的主持人，那么，对于表演来说，其实他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吧。
哎，那我们把时间点再往后面推一步，也就是说，大概是到了我们工作的一个时间点之后，包括像嘉年华也好啊，就是嘉年华撤走了，包括福禄贝尔科幻乐园、环球乐园、美国梦幻这三大乐园，包括欧乐巴全部都关张之后，其实大概到09年有一个现在就是还在存在，或者是还会出去存在的一个乐园，就是我现在还会去的，叫欢乐谷的东西，确实实在是太刺激了。你第一次去欢乐谷，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承受不住？
第一次去欢乐谷，确实有那么一些就是惊悚的体验感吧。它的紧张刺激程度要比迪士尼的游艺设施来的就是更有冲击力，更有直观的这种感受体验。
这个你有没有把欢乐谷这几个大型的那个云霄飞车都玩过呢？因为我到现在一个都没玩过，
我
不好意
除
思。
了大摆锤没有玩过之外，我其他的所有的欢乐谷的项目基本都玩到了。
体验怎么样呢？因为我看很多人，就很多 B 站或者抖音里面很多人说玩好之后就其实没啥感觉，你玩好之后体验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惊险程度还是很强的，可能我的就是耐受相关的一些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一个 level 吧。
因为我就在节目里很丢人的说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排他们那个全木质的一个就是等于说是个云霄飞车嘛，或者是过山车嘛，就是已经排到我了，但是我就跟那个就是那个管理人员说了一句，我可不可以下去？他说可以啊，你又不是第一个。他反正他也很鄙视的看了我一下，我就瞬间就逃下去了。就这个也是比较丢人的。
这个也很难理解，其实还是回到你寻找快乐的最根本的一点，毕竟是快乐，量力而行嘛，不要去勉强自己。
对对，也告诫很多的一些听众吧，就是说如果真的觉得害怕，也不用怎么说呢，为了面子啊或者去硬扯，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害怕或者觉得不舒服，那就直接拒绝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去硬是去怎么样。因为其实这种游乐的项目啊，它虽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确实如果你觉得不是，就真的怎么说呢，后期还是会有点难过的，对吧？
就像很多人自己可能特别喜欢玩，但是真的上了之后觉得有那么一点反差，但是有的人可能能够承受，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承受不住，那么承受不住的时候会带来很多不适，那么这种不适可能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有的可能会带来之后的一些不好的感受，可能会影响你之后在游园的过程当中一些其他的一些体感，这个其实对于你之后回家也好，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推荐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大概是在2016年、2017年左右，也就是上海迪士尼正式开始营业嘛，或正式开始推出之后，我那时候还担心一点，就是它会影响到欢乐谷的经营，或者是有可能把欢乐谷会挤死啊，或者，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欢乐谷好像也没有被那个迪士尼挤得太厉害，生意还是有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人多，但是我还觉得感觉欢乐谷其实还是挺热闹，或者是还是在正常经营范围之内的。
欢乐谷毕竟它的公司性质是全国性的嘛，因为在北京也有欢乐谷，武汉也有欢乐谷，那么并不是所谓我们上海地方上的一个游乐园性质，那么这样一个企业有良好的资金加持，那么一定可以去做出一些斐然的成绩吧。
嗯，对，说到这块，我们就刚刚提到了一个迪士尼，那你有没有去过迪士尼啊？
迪士尼去过，前几年的时候还去过。
因为我也去过，但是我第一次去就特别幸运吧，大概是2018年，也就是说有一个迪士尼2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是迪士尼说只要是因为我的生日跟迪士尼太原那个生日相对比较近嘛，他说你只要在这个时间点生日的人，你比如说把你的身份证什么提供给他之后，比如参加什么活动，他会免费送你一张迪士尼的门票，就是这张迪士尼的生日票。迪士尼生日票之后，当天去，你就跟他约个时间，当天去是免门票的。所以我人生中第一次去，还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白嫖了一个迪士尼，就是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虽然我是一个人去的嘛，但是我感觉就是很有，就是一个人坐了地铁到迪士尼去坐了一次，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有机会你可以自己自费去感受一下迪士尼的就是游园的一些新的感受吧，像现在迪士尼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游园项目，就是疯狂动物城，那么这个现在的热受程度也是相当的高，那排队的人员也是时间比较长，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体验。
我还去过一次，就是我去过两次嘛，也比较幸运，就是2020年的12月份， 大概12月底吧，就是23、24号左右去过一次，应该还没，哦，应该是15、16号左右去过一次。为什么说比较幸运呢？因为正好是当时可能有一些口罩的原因，正好是在这个附近出现过口罩，这个正好是这个刚刚过去之后，这个迪士尼，我和几个同事过去嘛，真的是没什么人，基本上很多项目都不用排队，不像现在可能排队人比较多，就基本上是不用排队，包括什么世界真奇妙或者有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大概玩了好几次，真的是没什么，非常的开心。
相对去游乐场也好，需要一些人气，那么这些烟火气和人气会让你感受到一些有意思的部分，但是一座游乐园也好，一座就是特型的就是这种公园游乐项目，如果没有一个人的话，空荡荡的，反而觉得有一些后怕。
现在像我们说的，你说的这种环球乐园也好，美国乐园，就是现在其实还，现在它的一些遗迹还在，很多人会去做一些废墟探险。
对，我们曾经熟悉的一位沪语节目的一个播客也沉迷其中。
对对对，就具体就是谁我们就不说，就是反正他的一个乐趣也就是经常会去探索一些上海，包括上海周边的一些各类的一些废墟吧。
但能通过这些，比如说怀旧也好，通过这些当年的乐园，可以给你找到一些快乐，能让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些历史记忆像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毕竟这些乐园当年还是存在过的，也给我们当时带来了就是一份快乐。
因为你想看你说的各种乐园吧，其实我们就小孩子要长见识，真的是长了不少见识，有可能里面提供的一些知识点是不对的，但是至少是对我们童年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经历。
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可能一个家庭要让一个孩子就是走出去，机会并不是那么多，可能你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国内游也好，都已经是那个样了，你要如果要出国的话，可能机会又很难，那么可能去通过一些游玩的方式，又能去长一些见识或长一些知识，那么又能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寓教于乐，那么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
嗯，对。我问一下，现在的孩子春游秋游还会去一些游乐园，比如说去欢乐谷，去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海昌，去迪士尼，还会去这些地方吗？还是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就是怎么说呢，去人比较多，去其他的物品会比较
多？相对可能更多元吧，但是老几样的东西应该还不会去就是失去吧，像上海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啊、欢乐谷啊、城山植物园，包括我们徐汇地块的就是上海植物园，都可能会是一个春秋游的一个去处。
锦江乐园会去，锦江乐园会去，
锦江乐园可能还要看，但是锦江乐园只要是开园的话，也会去做相应的一些接待。
对，因为锦江乐园我大概2016年还去过一次，它是就最近一次，而且但是它是一个夏季的一个美食节的一个活动，就是说它是夜市吧，夜市里面有很多一些其实就是一些烤鱿鱼啊，什么什么炸臭豆腐啊，这种就是街边美食嘛。我还大概还去过一次，反正有一些还挺浪漫的，就是那个什么大型的那个摩天轮啊，氛围不错，交通其实也方便，一号线下来就是。
大型的摩天轮其实你也不用到锦江乐园去，在市中心地块，我就说曲阜路上的大悦城，它的大楼上也是有这样大型的摩天轮。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大悦城上的摩天轮去坐一坐，去看一看。毕竟这个摩天轮 就是这个建筑和这个建筑楼下，它也是有就是相关的特色的餐饮，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就是这样不一样的感受。
对，而且它能看到苏州河，风景也不错。
感谢今天洒脱能够参加我们这样一期怀旧向的内容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